感谢主，我们有这莫大的恩典，可以在今天继续来聚集敬拜他，这是主的恩惠。所以让我们打开主的话，这是主在他的大能和怜悯当中将他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打开他的话，到诗篇的第57篇。所以不管你是纸质版的圣经还是圣经手机的 APP，打开到圣经，然后保持在那里。所以你不需要打开你的微信，不需要打开你其他的 APP， 打开你的圣经，然后跟我一起留意圣经的经文，到诗篇的57篇，打开到那里，然后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每一段的经文如何的向前推进。首先你看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为大家读57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这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修药毁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注视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阿们，这是神的话。天父，你赐下你的话，叫我们认识你，叫我们在一切艰难当中来寻求和信靠你，你必不让我们失望。求你将这话向我们显明，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常常思想，就从你这里得力、得智慧、得安息。用你的话来牧养你的子民，用你的话来改变你的子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有一个人，他年少成名，却遭到国王的妒忌，他数次被暗算，无奈之下他只好逃亡。为了活命，他曾经装疯卖傻，为了活命，他曾与强盗为伍，为了活命，他不得不躲在沙漠和洞穴当中。但即便是这样，国王还不肯放过他，一听说他的行踪就点齐兵马，不抓住他就誓不罢休。这种居无定所、像无头苍蝇般乱窜的生活，就是诗篇的作者此刻在面对的。所以你很可能已经知道我在说的是谁，对吗？没错，连孩子都知道，就是大卫，就是这诗篇的作者大卫。诗篇的编者认为这是大卫在被扫罗追赶，藏在那种阴暗的、潮湿的、冰冷的洞穴当中的时候写下的诗歌。你不妨猜一下，你现在知道大卫经历什么？你不妨猜一下，你觉得他会写些什么？他写了一首诗歌，你觉得他会写些什么？他有什么情感要抒发呢？ 他有什么诉求要表达呢？或许谈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情况，会帮助我们理解大卫的处境。我想象一下，是你，早晨你睁开眼睛，哇，一看时间，上班快要迟到了，你赶紧起来，却发现你今天工作要用的材料找不到了。你赶紧翻箱倒柜，哦，这时候你的孩子，哦，你有两个孩子，开始闹起来了，他们互相红着脸大喊，啊！然后你的配偶在厨房里喊你，哎，能不能帮我个忙？哦，这时候你遭遇的没有像大卫那么严峻，对吗？没有像大卫那么艰难吧？但在这时候，你心情怎么样？你会有什么反应？啊，我猜你不会想坐下来做一首诗歌。但假如你这时候有两秒钟安静下，哦，我要做首诗，勉强做一首的话，你想你会做点什么？你会写点什么？你会说点什么？所以想象一下大卫在他的处境里会写点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读这首诗歌。我想类似的场景不仅发生在家庭当中，也频繁地发生在饭店、在公交车站、在地铁、在办公室这样的地方。我们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受，会把我们内心、我们深藏在这个肌肉背后的内心的真实的状况表达出来。因为所有我们发生在我们外在的状况，都和我们内心一直在进行的一场战斗有关。这场战斗是自我和神之间展开的战斗。上一周我们谈了诗篇53篇，我们讲到人是败坏的，败坏的人想要自我来掌权，对吗？所以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我们里面的自我就会发生。回到刚才家中的那个处境，我们很烦躁，所以呢，我们的自我可能会向孩子大吼，我们的自我会说，好好吃你的饭，不要再哭了。我们的自我可能会向配偶来抱怨，你就不能好好管管吗？非得我帮忙。我们的自我会自怨自艾，哎呀，多么糟糕的早晨，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不顺利？是不是我们的自我在与神征战？我们的自我在这种败坏的人性当中与神征战。而今天当我们看了53篇之后，我们要来到57篇，我们要看大卫面对他的处境，面对比我们严峻得多的处境，他如何倚靠神来回应。我们是不想只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想只说我是败坏的然后就停在这里，我们想知道，那我究竟如何倚靠神，神的恩典如何来改变我们，让我可以因为神有不一样的回应。在这诗篇当中，我们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看大卫转向神投靠神；第二，我们要看大卫在神的拯救中安息；第三，我们要看大卫以颂赞和感恩的生命回应神。我们先看第一点，大卫转向投靠神。第一节和第二节，请看你的圣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大卫呼求神的怜悯，在最艰难、最烦躁、最可以怨天尤人的时候，大卫注视神，他抬头来仰望神，他把希望寄托于神，因为只有神可以在这样的处境中给他指引和帮助。大卫知道他真需要神的怜悯和施恩，否则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他只会沉沦和绝望。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他只会用自我的方式去回应。神啊，怜悯我，多么奇妙的回应，弟兄姐妹们。尤其当你越来越了解你的内心，了解你那种想要掌控、想要审判、想要快刀斩乱麻的心， 你就明白大卫呼求神的态度令人惊叹。大卫不是没有能力，大卫不是不聪明。你要知道，即便他在这么落魄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不少人跟着大卫的。大卫是一个极有魅力的领导者，但是他知道他真正的帮助和力量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神，因为神施恩怜悯他的子民。大卫对神的怜悯有强烈的渴慕，有何等的渴慕。大卫真的像小鸡寻求母鸡翅膀下的庇护一样，投靠神的保护。他对神有一种信靠，这种信靠我觉得在成人的世界当中已经几乎消失了。我们看到孩子很自然地奔向他的父母寻求帮助，对吗？他信靠他的父母。可是我们对神的这种信靠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消磨殆尽了。我们已经多么习惯倚靠自我的判断和力量。当我们面临这种极大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吼一个人，发脾气，情感控制，用我的威吓，用我的巧妙的语言能力和情商控制一个人。但我们没有在这个时候说，神啊，怜悯我，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的恩典，我无法承受这一切。而大卫呼求的神的怜悯，他相信只有神的保护能让他脱离险境，能给他带来平安。这是伟大的信心，弟兄姐妹们，这真的是伟大的信心，才能在他的处境当中这样来注视神，呼求神他的怜悯。当耶稣，大家都很知道这一段，耶稣在逾越节之前他融进圣城，对吗？民众用棕榈叶铺在地上，用衣服铺在地上迎接他进城。你知道吗？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却为这城市哭泣。为什么他要哭泣？马太福音第23-27节，耶稣这样哭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的罪，我们的刚硬，表达在我们根本不愿意呼求神的怜悯，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现状，这就是耶稣为我们痛哭的原因。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大卫在这样的困境中能如此谦卑地转向投靠神？简单的回答就是，他真的认识神，他真的认识神。大卫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大卫不是一个圣人，我意思是他不是一个我们觉得他道德很完美的人，他有很多的问题。上一次再上一次51篇，我们已经看到他犯了很严重的罪。如果从犯罪的严重程度来讲，因为他身居高位，他犯的罪比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可能都严重，就罪的后果而言。可是他在困境中对神的回应却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而正因为他认识神，或者我们换一种方式说，因为他有很纯正很深刻的神学，他有很好的神学，让他在困境中转向神的怜悯。请看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万事的神。这节经文真的非常的精妙，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深刻。他认识神是至高的，可是这位至高的神不是离他很遥远的神，而是为他成全万事的神。大卫认识神是至高的神，当然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超越的，是掌权的。可是这位创造我掌权，在我生命中掌权的神， 弟兄姐妹们被称为我的神。他不是一个和我毫不相干的伟大力量，他不是对我不闻不问的冷漠的机械。不，这位掌权的主宰是我的神，我的命运，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的事情，不是偶然，不是意外，都在我至高的神手中，没有让他意外的，没有脱离他旨意的，也没有什么会让他对我最终的心意落空。神是那为我成就万事的神，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都在他的手中。这样伟大的慈爱的神，怎能不叫人在最艰难、最无助和最彷徨的时候来寻找和投靠呢？但我们注意到，今天很多人会用一种糟糕的、错误的神学来解释和应用这节经文，所以让我提醒你，我们在座所有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神学家，我们都有对神的认识，我们都有神学，我们都在运用我们的神学，区别只在于我们有好的神学还是坏的神学，以及我们怎么运用这些神学。我进一步来解释糟糕的神学会怎么应用这节经文。糟糕的神学把神当作至高全能的仆人，为我成就万事。他会这样想，我对我的人生有个规划，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和谁结婚，过什么样品质的生活等等，我都有想法。于是我把这个规划带到神面前，神啊，请你赐给我这一切。如果神的计划跟我的计划发生了冲突，我工作的内容，我结婚的时间，我结婚的对象，我生活的方式和我规划的不一样，我的计划需要被打乱，我的时间表被调整，我就开始拍桌子生气，我开始指责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居然还说你爱我，瞧瞧你让我过的是什么生活？你还掌权吗？你没看到我的生活一团乱麻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生活需要什么，你根本就不想祝福我，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走开，我自己来，我要自己掌管人生。这是糟糕的神学，一种典型的处理他生活、处理他愿望的方式。可是这是在面对至高慈爱的神吗？这是相信我生命的一切都关乎神吗？不，这种反应是至高的神为我存在，为了我，神必须成就我所想要的一切，为了我，神必须赐福给我。所以你会发现，成功神学就是这种糟糕的神学没有破产之前的样子，它是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没有爆雷时候的样子。成功神学就是这种极其糟糕的神学，把人引向自我的灭亡和黑暗。这是糟糕的神学。好的神学却不是这样，好的神学会这样影响人。好的神学是这样，我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规划，我相信神对于我人生的所有方面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教导。于是当我考虑我的工作、婚姻、生活方式、住在哪里等等，我就把所有这些问题带到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圣经的面前，我想要知道神对于工作、婚姻等等所有的问题，神究竟说了什么，然后按着神的话，我理解工作、婚姻、生活该有的方向和原则。注意，我按着神的话，而不是我觉得，神的话是清楚的。然后按着神的话，我尝试认识我自己，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特长，我有什么理想，我有什么抱负。按着神的话，我尝试理解我所在的处境，我周围有什么需要，我周围的人是怎样的人。而当我的规划，对人生的规划，当我的期待 对人生的期待，当我的处境，我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甚至是很剧烈的变化，剧烈到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我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样祷告：神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这样，我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但我知道，即便在这样的时刻，我仍然可以按你的话语正直的有盼望的生活。我即便在这个时候，我深信所有的事情还在你的手中，你有美好的心意，你的爱并不改变，而最终所有的事情会成就你美好的旨意，因为你是为我成就万事的至高神。这是大卫的神学，这是一个好的神学，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神学。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可以信靠神，坚定地转向他，投靠他，来寻求平安。大卫认识神。弟兄姐妹们，不要把神学理解成一种知识而已。巴克讲，神学是认识神， know God personally，个人式的认识神，而不是 know about God， 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他在提醒我们，好的神学，真正的神学，不只是一套知识，当然它关乎理性的知识，但他把这一切对神的知识应用在他生命的处境当中，他跟神有一种真正的关系。因着大卫认识神，所以他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很自然的呼求神的怜悯，转向神，投靠神。你可以想象母小鸡奔向母鸡，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奔向他的父亲和母亲寻求帮助，这是他们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隐含在一个非常扎实的、非常深刻和纯正的神学当中。这是第一点，大卫在他的处境当中转向神，投靠神。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大卫安息在神的拯救中。他转向了神有用吗？转向神改变了他吗？第三节第五节让我们看到大卫安息在神的拯救当中。第三节进一步告诉我们大卫的处境，哦，第四节，不好意思，请看大卫生活在什么人中间？有些人要吞掉他。还记得我们上周五十三篇讲，败坏的人要吞吃人，像吃饭一样，对吗？他生活在要吞吃他的人中间，这些人辱骂他。他说他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他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什么叫性如烈火？他说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他们不断地用利器切割你的心，什么刺痛你，他们就用什么来刺痛你。他们知道你的弱点，专挑你的弱点进攻。从你的肉体到你的情感到你的心灵，360度无死角的他们攻击你。他们知道怎么蹂躏你。你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大卫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是非常凶险的，令人畏惧的处境。弟兄姐妹们，无论如何，我们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处境，有谁愿意吗？没有人愿意，不是我们愿意，神允许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允许。如果我们能快快的脱离这样的处境，我们感到这是极大的释放。但大卫显然不是追求他立刻可以脱离这样的处境，而是在外界的纷扰和攻击当中，哦，我们读到一个特别的词，请注意这个词，第四节，我躺卧在这些人当中，躺卧，大卫居然可以在这样的攻击当中躺卧。换言之，虽然外界狂风暴雨，但大卫依旧有身体和心灵上的安息。任何一个受到攻击的人都会明白，在攻击当中你很难保持平静，你的身体会颤抖，你可能会发懵，你不知道如何反应，你可能会被愤怒吞没， 想要同样以暴力去回应，但是你总是很难安息的，你很难躺卧。所有受到攻击的人知道这时候躺卧安息是多么困难，所以我们有个词叫辗转反侧。为什么睡不着，不能安息躺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大脑会不由自主的在这些环境当中想要寻找出路，寻找解决的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安息，而大卫却可以安息躺卧，因为他投靠在成就万事的至高神当中，而这位神必定施行拯救，因为这是神自己说的话，这是神的启示，这是神亲自的应许，他要拯救。于是大卫就在神所答应的这个应许，所答应的这个拯救当中安息了。大卫相信神答应的事情，大卫的信心不是自信，不是认为他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大卫是相信神可以按照他所说的来成全。大卫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带来了真正的安息，大卫的信心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成就，真正在神里面的安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赐给一切信靠神的人，这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福音。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主星期天聚会，我们今天还持守安息日的律法吗？当然我们还持守安息日的律法，我们安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将这律法完全了，将十诫的第四条完全了，我们今天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了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的安息日不再是星期六，不再是一周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安息日是在主复活的那一天，是在一周的开始，是在我们踏入这世界的开始，我们先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了安息，然后我们在他的安息当中开始我们一周的生活，我们在他的安息当中开始进入这世界的征战。耶稣基督带来了真正的安息，大卫所寻求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成就，神在基督里带来了真正的安息。我不得不说，我们今天不得安息也不会安息。复旦有一个老师开了一门圣经课，在这门圣经课当中他特别注意讲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安息，因为他注意到他所有的学生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些大学生是不会安息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安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我们不会安息也不懂得怎么安息。我们在主日虽然我们来聚会，可是我们没有学习安息，我们没有把主日当中我们的安息跟神的掌权和拯救，跟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恩典联系在一起。我们上周谈到996的工作制，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的话，这是指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我上次已经说过，在现有的框架当中，我们不引入神的话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当我们从安息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996的工作制或者其他的工作日为什么要拼命工作？事实上人们是在没有安息的地方来寻找安息。为什么在这个不信神的时代人们要拼命的工作？因为人们以为他们想要的安息是来自充足的资源，是来自他们的价值感，是来自他们的成就感，是来自他们的自我实现等等，而为了获得他们渴求的安息，讽刺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工作，没有办法停止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办法停止去压迫别的人，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安息，对很多人来讲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别人放弃他们的安息， 好让我可以获得安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然的一种办法，为了获得我想要的安息，让别人放弃他的安息，好让我获得我的安息。所以无论是员工还是老板，在这种框架当中，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因为每个人都期待别人用他的安息来换回我的安息。在这种环境当中，员工还是老板，我们都像那建造巴别塔的世人，我们企图建造一个巴别塔来让自我获得满足。员工和老板企图建造一个巴别塔让大家都开心。可是当语言变乱的时候，当我们心各自为战的时候，剩下来的只能是互相误解、互相攻击，最后四散，然后这个塔垮掉了。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种工作智能有所贡献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对神的信心带入我们的工作当中，带入我们在工作的这种伦理的讨论当中。因为我们意识到，即便只是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制度的讨论，也不能没有神拯救的大能介入。没有神的拯救，就不会有安息，工作就成了一个无解，成了一个没有出路的难题。个人各自为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处境都需要神的拯救才能带来安息。有人以为基督教不过是心灵的释放，不，神不仅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神的拯救是要我们的生命被完全的更新，神是要为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我们的，无论我们的人际关系、工作、婚姻、育儿、教育、经济、体育、医疗等等等等，我们所有的处境和行业，神的拯救都要来更新。若没有神的拯救，就没有安息，也没有出路。所以不论我们在何种的处境当中，我们都需要来思想神的拯救，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拯救当中获得真正的安息，然后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出路。因着对神的这种认识，因着他的神学，因着对神拯救的经历和信靠，大卫得到安息。而在安息当中，他发出颂赞，第五节，神啊，愿你崇高过一柱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很显然，神是至高的，万事在他手中，他掌权，他的权柄高过一切。他在慈爱和诚实当中为我施行拯救，他的拯救将他的荣耀在全地当中彰显出来。对任何一个认识神的，在他的处境当中信靠神的拯救而得到安息的人来说，对神的颂赞是何其自然，何其适宜的反应。对任何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讲，颂赞神是从心灵和诚实所发出来的对神的回应。所以我们看了大卫在他的处境当中投靠神，而且在神的拯救当中，他真实的经历到这种安息，是躺卧的安息。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第三个部分，大卫以颂赞感恩的生命来回应神。因着他的安息，第六节，我们发现大卫虽然受到攻击和陷阱，虽然处在攻击和陷阱中，他却能看出敌人诡计的可笑。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敌人设下陷阱，想要谋害大卫，但是在神拯救的亮光当中，大卫知道这些的诡计都将归于虚无，这些的诡计绝不可能成功，是可笑的，是讽刺的。他们最后的诡计和陷阱要降临到自己身上，神的审判是他使恶人在自己的罪恶上跌倒。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跟大卫一起来看到神救恩的大图画。我们不要孤立的看自己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在神宏大的救恩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所有人的拯救，我们所有人的人生构成了神宏大的拯救救恩的大图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放在他救赎的历史的大故事当中的。在这里，大卫的人生不仅关乎他自己，他的人生是神在全地，在整个创造界，整个地球施行拯救的一个片段，是故事的一个部分。神的拯救必然要实现，而神的拯救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也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大卫所经历到的是敌人的败落，和他自己在神手中蒙福兴起，脱离祸患。但不论大卫的人生有怎样的高低起伏，大卫不是神救赎工作的终点，而是他作为一个故事指向了神救赎故事的终点。在终点的地方，大卫不是终点，终点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表明，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神要审判一切的罪恶，神的审判以耶稣十字架上的死表明出来。为什么耶稣要复活？神借着耶稣表明他复活得胜的国度必然要来临。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耶稣要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因为圣经又这样形象的方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掌权，他得胜的国度必要临到。这是神拯救的计划完全实现的画面。因着拯救的计划，我们可以得到智慧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在这项智慧当中，大卫就以鼓励和命令的方式向自己说话。所以请留意第七、第八节、第九节，大卫用鼓励和命令的方式向自己说话：我心坚定，我心坚定。在困难当中要提醒自己的心，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偏离神。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心向神和他的拯救来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心要及早的行起，要用琴瑟歌颂神。大卫告诉自己要用回应拯救的方式活在神的面前，要起来行动，要来称赞颂扬。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大卫被神激励，他用极大的热情和负担要在万民万邦中传扬神的名。再一次你看到宣教的心，宣教的心，爱万国的心。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心是被神和他的拯救激励才能拥有的。我们怎么样才能拥有一颗对人有负担的、对宣教有负担的心？这颗心只能从神的拯救、神的恩惠的激励而来。正因为神的救恩是真实的、是伟大的，所以有千千万万的宣教士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他们的生命，竭力把祝福带给一切没有听见福音的人。神的爱激励我们为他而活。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看宣教士的传记。几百年前的宣教士，不论从英国、北美，他们来到非洲、来到中国，当他们立志要做宣教士的那一刻，当他们跟他们的父母 say goodbye 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他们真的是在说再见。意思是很多的宣教士从他们离开的那一刻，从他们十几二十几岁离开的那一刻，直到他们死的时候，再没有见到他的父亲和母亲一面。而他们的父母当他们送他们的孩子上船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要承受，但他们带着喜乐的心送他们的孩子上船，祝福你，再见。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他们是被神拯救的大能深深的激励。 他们知道他们儿女所踏上的道路是一条有死亡、流血、痛苦的道路，是一条人看不见下一步的道路，但是却在神的手中非常有价值，被神托住的道路。神的救恩给他们这样的激励，所以整个诗歌是以对神的掌权和神的拯救的称颂来结束的。再次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当你初次听到大卫写作的处境，你想象大卫会写什么诗歌？你想象大卫写诗的情感会怎么样？你能想象大卫写出这么充满感恩、称颂、赞美和热情的诗歌吗？你能想象大卫以这样充沛的激情来回应他的艰难和痛苦吗？我们听不到抱怨，听不到愤怒，听不到自怨自艾，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诚实慈爱的至高神将大卫从他的处境当中用他奇妙的救恩把他带出来。神的爱激励大卫可以称颂他，来为大卫来为神而活。这是大卫在神拯救的福音当中致死他的自我依靠神的回应。那我们呢？神的救恩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如何让我们每天来回应我们生活的困境呢？神的救恩如何让我们不再每天陷入自我的牢笼而向神而活呢？每天发生在家里、在饭店里、在公交车站、在地铁站、在办公室的那些困境当中，我们如何经历内心的征战而得胜呢？让我们做四件事情，让我们做四件事情，每天做四件事情，预备我们可以倚靠神的恩典去回应那些我们常常用愤怒、抱怨甚至暴力去回应的处境。让我们学习做四件事情。第一件，注视。注视，大卫注视神。让我们每一天花一些时间来看我们至高神的荣耀和美丽。你为什么灵修？你的灵修不是为了增加一些知识而已，虽然它可以，你的灵修是为了注视神，注视神的荣耀和美丽。我特别爱那些传讲救主荣美的诗歌，比如美哉主耶稣，它让我们默想主的荣美，它让我们体会主惊人的美好。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在我了解这段经文要表达的基本的意思之后，我会问自己，这段经文之中神如何显明他自己？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更认识耶稣基督？有些经文很明显，有些经文不太明显，但是借着不断的思想神的话，这些经文我们可以不断的注视那至高的主宰，我们可以不断的看见神的美丽和荣耀，我们可以不断的被神来吸引。我们要常常注视我们的神，直到一个地步，像保罗说，我以耶稣为我的珍宝，为他我甘愿丢弃万事，看万事为粪土。保罗怎么有这样的情感？因为他常常注视耶稣基督，注视他的荣美，注视他的美好，注视他的至高，注视他的荣耀。他去认识耶稣基督，注视第一件。第二，思想。思想这位荣美至高的神是怎么和他所爱的子民互动，神是如何展现他的慈爱和诚实，他如何在历史当中拯救以色列人，耶稣基督如何亲近当时代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亲近那些污秽的人、罪人、税吏、外邦的妇人、要死的人、患大麻风的人、瘫子，耶稣如何亲近这些人，他如何跟他们说话，耶稣如何服侍这些人，耶稣是如何在十字架上为这些要钉死他的人付上一切的代价的。思想这一切，这一切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记住，我们每天的生活是被放在神拯救的宏大画面当中进行的， 那位曾经拯救他子民的神，如今同样的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行。在受难日的崇拜当中，我们唱一首英文的灵歌，叫做你在那里吗？你在那里吗？当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在那里吗？哦，想起这一切，他常常令我颤抖不已，令我颤抖。弟兄姐妹们，耶稣面对当时代的人所做的一切，耶稣之所以死在十字架上，跟现在的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他仍然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我们仍然是在神已经成就的那个宏大的救恩当中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第二件事情，思想注视，然后思想。第三件，安息。安息，注视神，思想他的作为，然后安息在神的里面。没错，你的处境充满了火与水的试炼。当你从床上起来要离开房间的时候，你可能要进入的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但是在你离开你的房间，离开你的床之前，把这一切放在掌权的救赎主手中，然后安息在他的手里，说神，这一切都在你的手里，我交给你，呼求神的怜悯，神啊，怜悯我。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起因的经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可以带回家不断的默想，神啊，怜悯我，三位一体的神啊，怜悯我，我仰望你的拯救，我仰望你的应许，我不再需要自己的计划，不再需要自己苦苦掌控来获得安息，我是在神主权的救恩当中来获得安息。注视思想，然后你可以安息，最后去行动，最后在安息当中带着你从神的怜悯而来的最大的热情走出去，去生活，去行动，去面对你每天的生活。在你的战场当中，不论是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公共领域，任何的处境，靠着神去面对你的征战，靠着神的智慧去分辨，去展现耶稣基督的救恩，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弟兄姐妹们，不要试图跳过前三步，没有前三步就没有第四步，没有注视思想神的救恩，就没有安息，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太快要靠行动去获得安全感，但恰恰相反，行动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安全感，是神和他的拯救给我们带来安息。我们安息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才可以为神而活。每一天起床之前花五分钟试着操练这件事情，记住一节经文，用这节经文来注视神，思想神的拯救，在你生命当中，在他子民当中的拯救，呼求他的怜悯，安息在他的手中，然后靠着神的安息起来，出去去行动。每一次遇到艰难的处境的时候，学习做这些四件事情，让神的恩典每一天潜移默化的一点点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呼求你的怜悯，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刻，可能是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可能是我们独处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等公交车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可能是人很拥挤的时候，可能是很热的时候，可能是事情不顺心的时候，可能是我的计划必须要调整的时刻，可能是别人冒犯我的时候。哦，主啊，每一天在这种时候，最细小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征战就显现出来，我们的自我就冒出来，想要掌夺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的自我就冒出来，想要紧紧的抓住我们。每一次这种时候，我们想要掌控，想要用威吓，想要用言语去掌控处境，想要自己来掌控那个处境的时候，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求你的恩惠奇妙的在圣灵当中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从我们的自我当中转离来注视你，注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我的掌控，脱离我们的败坏。他的恩典在这个时候要奇妙的让我们看到，因他爱我们，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爱去对待我们所面对的人，去对待我们自己，去对待我们的处境。而奇妙的是，当我们用你的恩典去回应的时候，你的福音就被彰显，你的福音就牧养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就被你的福音改变。主啊，真的，你的爱具有一种奇妙的能力，使我们里面有生命力。主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力不是从一系列的道德规条，不是从一系列的属灵操练而来，而是借着这一切你奇妙的恩典带来了我们充沛的生命力，带来我们对你的爱，你的爱使我们爱你。求主，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带着你的爱离开，带着你的爱，每一天的安息，每一天的为你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